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写手品》第十二。名是地位也。第六段看起啊，第六段就是讲的远行地啊，这一段呢前面没讲完啊，我们接着啊看最后一首偈啊，最后的四句。若能成就四摄法，则与众生无限力。若于众生无限力，则具最胜方便智。我们看这首啊，四摄法非常重要，不但大乘菩萨一定要依教奉行，乃至于全教、小乘、人天，乃至于一切众生，如果要想和睦相处，要想共存共荣，啊，我们现在常讲的，希望我们这一生呢过得很幸福很美满，那你依这个方法去修学了，一定能够如愿以偿啊！你说这个法多么重要啊。过去我在新加坡团结九个宗教，有一次曾思森部长碰到我的时候，他就问我一句话，他说，法师，你用什么方法把九个宗教能够搞得这么红？我就告诉他，这个方法了是释迦牟尼佛教给我的啊。他马上就这很惊讶的啊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，怎么说的？布施、爱与利行同时，这个四摄法用在家庭，一家和睦啊！啊，这个谚语常讲啊，家和万事兴啊，用在团体。公司行号啊，老板跟员工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同心协力，互助合作，这个公司决定兴旺。用在社会，社会安定啊，用在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富强啊，用在全世界，世界和平啊。你说这多么重要啊。啊，佛说的这么好，学佛的人这么多，为什么不会用呢？啊，那你就要想到，这是佛教一切众生的关系法了。 我们现在讲啊，公关公共关系啊，家庭也是公共关系，凡是两个人，夫妻两个人也是要公共关系。前面一定有基础啊，基础是什么呢？基础是戒定慧啊。所以你看看四摄法摆在远行地啊，前面告诉我们第六地菩萨是现前地，般若智慧现前，所以有大智慧也。你得到佛这个启示，你就懂得怎样摄受一切众生啊。这个摄受要用我们现在恰当的名词啊，就是感化啊，化是教化啊。用什么方式教化呢？要用恩德了，不可以用权术啊。要用菩提心啊，不可以用名利心啊。啊，名利心这个四摄法做不到，你学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啊。所以要有戒定慧，要有菩提心啊。菩提心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啊。所以四摄不在小乘，而是在大乘；不在全教，而是在地上菩萨啊。那我们一般讲的呢，化身大士啊，在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啊，多半都有六道啊，啊，应化在六道。摄受一切众生啊，菩萨不但摄受六道，而且还摄受四法界啊，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啊，帮助他们成就。所以你看这经文上讲，若能成就四摄法，则于众生无限力啊。这无限力就是我们讲啊，无量无边的利益啊。所以这个行四摄法的人啊，决定要做到无私无我，四摄法才能贯彻，才能做得圆满。如果有私心啊，有我执，我们前面讲了，你还有分别，有执着，这个四摄法就困难了啊。你想做那是障碍啊，起心动念想到我的利益，这就做不到了啊。凡是念头上有我的利益，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凡夫啊。你小乘都做不到啊 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看《金刚经》上不是说得很好吗？须陀洹已经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他已经放下了三界八十八品啊，净惑啊，正须陀洹果啊，就《金刚经》上半部上讲的四相啊，四相放下了。啊，难得啊，跟上面比呢，那他不行，差太远了。哎，他这是刚刚放下，还带着有很浓的习气啊，习气太多了也会产生障碍啊，所以他出国嘛，啊，慢慢在把那个粗重的习气啊，要不断的要放啊，放到一定的程度啊，它就往上提升了啊，二果、三果到四果，四果是阿罗汉。阿罗汉还有没有习气呢？有，还有一些很薄的习气啊，那个很薄的习气也会障碍，不障碍不大了啊。到什么时候，这个见思烦恼的习气才真的能断尽呢？还要深一些，辟支佛啊，到辟支佛啊，就是圆觉，习气没有了。啊，开始做第二个功夫了，要把尘沙惑断掉啊！啊，尘沙惑在我们华严里面讲分别啊，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分别了啊，果然不分别了，他又升级了。啊，升到上面一级，上面是菩萨啊，那你就要晓得菩萨还有分别的习气，所以他要把那个习气断掉啊，这个习气断掉之后就又升级了啊，升到十法界最高的啊，佛法界。诸位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天台家六界佛里面讲啊，相四界佛，相四不是真的。为什么不是真的呢？无明烦恼未断啊，在华严经里面讲啊，就妄想啊，这个没断。那我们知道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那就是真佛了，那就不是假的了。一切烦恼都放下，只有这个无明未破，这个位置就是六界佛里面相似界佛。如果这一片无明也破掉呢，那就叫分正界佛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为什么称分正呢？无明断了啊，无始无明的习气在呀、啊，啊，那个习气很难断呐、啊，啊，华严底下一会，我们就读到了。 有为法里头修行正果，到这一品了啊，这一品显首品啊，是十性里面最高的第十性的菩萨啊，他破一品无明，就这一分发生。那么显首菩萨，我们晓得在十法界里面，佛法界啊，破一片无明呢，他就脱离十法界了啊，到哪里去了？到一真法界去了啊。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，一切诸佛的报土都是一真法界。啊，可是这个里头有个很特殊的，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真法界。这可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所以这叫特别法门。世尊在大乘教里给我们说啊，十方无量无边刹土里面啊，诸佛刹土里没有这个说法啊，唯独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所以就怕的你不能往生，你一往生真的极深成佛。那么你是待业，你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断呢，啊，只是有功夫啊，这个念佛三昧也，用这个功夫啊，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控制住了，它不起作用，就不发作，啊，控制让它不发作。我们念佛人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啊烦恼习气七情五欲要控制住啊，你要控制不了呢，控制不了念佛不能往生啊，念佛往生决定能控制自己烦恼习气啊，这就是顺境善缘啊。如何控制呢？不生贪念啊，逆境恶缘呢，不生嗔恚，境界现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决定不会被境界所转。这叫功夫成片啊，这就决定得生啊，你不被外头境界转了。我们现在讲的是你不受外界的影响，有这样的功夫啊，啊，不受外界影响啊。所以还是不容易，但是比断烦恼啊就容易太多了啊，这个是把烦恼压住，石头压草压住啊，用什么东西压呢？用那一句佛号啊。所以你要记住，这个念佛的人会念，怎么叫会念呢？啊，顺境啊，一切都合着不错，很好，很喜欢啊，善缘，善缘叫善人，所遇到的时候都是好人啊，最容易啊生起贪爱啊，这一有贪爱了马上堕落了 不但连这个世缘啊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不能有一点贪爱，连佛法都不能贪。佛说得很好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法是佛法了啊！你在佛法里起了贪心，不能往生啊。你比如说有人喜欢佛像啊，他供养那个佛像啊，都是古董，都是非常名贵的。那这个起了贪爱呀，啊，经书啊，这书也是非常名贵的古版啊，几百年啊，这个一千多年的这个留下来的版本，非常宝贵了。你要生了这个贪爱心，糟了。要看淡。好在我这一生从小出生在贫寒的家庭啊，一生呢也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，所以对这个东西一点贪心都没有啊。我供养的佛像喜欢用复制品啊，我不要那个真的东西啊，去拿去翻印啊。我读的书籍我不喜欢用原本啊，原本什么呢，送给图书馆，送给博物馆去保存啊，那什么，那有价值的啊。我用影印本啊，影印本好啊，随便可以在上面写字啊。如果是线装书，那就不可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代代相传。啊，你要在上面有圈有点，你怎么能传给下一代？一定要保持很完整。啊，包括大藏经。啊，大藏经上不可以圈，不可以点。啊，所以我要什么？我要影印本，影印本上可以圈，可以点，可以写字，可以自己好。啊，只有我自己用。啊，这不是给别人的。那就方便了，一点贪念都没有。啊，逆境是外缘不好，环境不好。啊，恶缘。你所遇到的都不是善人啊，都不是真心想帮助你的人，都是找麻烦的啊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不生嗔恚啊，决定没有嗔恚心，修忍辱波罗蜜啊，逆境恶缘要忍啊，顺境善缘还是要忍啊，要懂得保持自己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这重要啊。起心动念呢，没有一个念头为自己、为众生啊，为别人的，这就对了。为自己呢，错了啊！啊，没有自己啊，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哪来的自己啊？啊，《金刚经》后半部说的更彻底啊，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，见是念头。 念头都没有。你才真正能断得了烦恼。啊，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功夫。啊，没这个功夫怎么办呢？要念佛。所以念佛是无量法门里头啊，可以说第一殊胜。那它容易吗？简单吗？一切时一切处都没有妨碍啊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的时候，念头才一起啊，立刻把它换成阿弥陀佛啊，这叫会念佛啊。用阿弥陀佛呢取代你自己的妄念，这个妄念不管是善还是不善那都不要紧啊，善不善的念头通通要打掉。为什么呢？善念是生三善道，恶念是生三恶道，你总是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所以只要起心动念呢就把它打掉啊。古人讲的这讲 叫人用功啊，所以不怕念起啊，只怕觉迟啊，妄念起来啊，或者是贪爱，或者是嗔恨念头起来，不怕，就怕觉迟啊。什么是觉呢？提起阿弥陀佛就是觉悟啊。我这一句佛号呢就把这个念头打掉了啊，贪爱的念头也打掉，嗔恚的念头也打掉啊，决定不能让念头起来啊，念念呢都是阿弥陀佛，这叫功夫成片啊。有这样的功夫的人决定得生啊，啊那就恭喜你啊，你果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你就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啊，一定要到极乐世界。为什么呢？在这个世界你做不了佛，这个世界非常危险啊！你内有烦恼，外有诱惑啊，所以功夫也得力了，功夫也成片了啊！那个聪明人呢，赶紧就往生了。寿命还有多长？不要了啊！这是聪明人啊，他知道厉害啊，不要活长久啊！为什么呢？活得太老了，老的年岁老的时候啊，就糊涂了，那可麻烦啊！现在有所谓说老年痴呆症呢，如果一得这个就不能往生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临终的时候佛号提不起来，他的这个妄念呢他没办法克服啊。所以真正聪明人绝不求长寿啊，但是一定要求健康，头脑清楚啊，决定不迷惑。你看每一个往生临走的人决定第一个条件头脑清楚啊，一丝毫不迷惑，他才能选择啊。所以人死了以后来生到哪一道去，决定在最后一念 这个事实不能不知道。最后一念是安详，他不堕恶道。最后一念是痛苦，肯定恶道去了。如果最后一念是嗔恚，地狱道去了。最后一念是贪心，啊，他还有什么财产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，啊，贪念舍不得，都魔鬼。最后一念是愚痴，啊，愚痴真的像白痴一样，什么都不懂，畜生道，啊，所以这个三恶道啊，贪嗔痴啊，啊，最后是起这个念头，那就坏了了。啊，最后走的还想利益众生、利益社会，这人天道。啊，你全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才晓得应该怎么修，应该怎样选择。这要智慧呀！啊，所以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啊，那就是与众生无限利呀。我有多大能力，我帮多大忙。啊，利益里面呢，最殊胜的利益呢，是帮助大众开悟。你看大乘教里头，佛在每一部经论都教人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财布施啊，福报可大了，比不上啊为人设四句偈的法布施。啊，常常读诵大乘同学，你在经上常常看到啊，啊，那我们就晓得法布施的功德无比的殊胜呐。啊，哪些是法布施？经书是法布施。啊，现在多了，哎，现在可以用录像带、录音带，啊，这个光碟片，啊，讲经的、读诵的，啊，唱念的。太多太多这些啊，你能常常布施这些的，这功德大啊，修这么大的功德，如果布施回向求生净土，那来生得人天福报啊。你要晓得这个世间做大官的啊，发大财的不是偶然的，过去生中在佛门当中修法布施，如果不是修法布施，哪有这样殊胜的果报啊。修法布施为什么还会到人间来默默去做佛呢？那就是往生西方世界那个愿啊，信愿行不具足啊， 对于世间人天福报啊，有贪念了，就变成这样。这个事情世尊在佛在经里也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叫什么叫三世愿啊。第一世在佛门里修行啊，积功累德，不求往生啊。第二生呢，得人天大福报啊，在享人天大福报的时候，把修行培福啊，就忘得一干二净啊。纵然是修一点福，都很有限啊，所以福报享尽。第三世啊，业力又现前，往下堕落了啊，这叫三世愿。我们要常常记住啊佛的教诲，时时刻刻警惕，不能干这个傻事。这个傻事过去生中我们造的太多了，这一生可不能再造了啊，再造还是出不去。啊，这一次出不去啊，你要知道啊，在六道里头生死轮回要搞多少次你才能遇到一次佛法的法缘啊。所以佛常讲啊，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啊，一点都不假。佛法是真的难闻啊，不是假的可不能不知道啊。你想想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，世界人口将近70亿，70亿人里面几个人闻佛法啊？闻到接触到佛法的人呢，有几个人真的信佛法？有几个人真的理解佛法？有几个人真的依教修行佛法？这几层淘汰啊，淘汰到最后没有几个。佛讲这两句话意思可深了啊，我们不能把它当作耳边风看待啊。这个是佛的无尽的慈悲，真实的智慧啊，告诉我们真正时时刻刻有这个念头，利益众生，舍己为人啊，我有多少力量啊，我就贡献多少力量不要留着给自己，留着给自己就是祸害啊！这个道理世间人不懂，我在初学的时候也不懂啊。不过我遇到一个好老师啊，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把这一个事实真相告诉我，我才明了啊。啊，明了之后依教奉行啊。啊，喜欢布施，喜欢帮助别人。 啊，成就别人呢，真正是成就自己啊。啊，尤其不可思议的，佛家常讲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。啊，怎么个求法呢？就是布施，是越施越多。啊，我从事什么都没有，连穿衣吃饭都成问题。啊，贫贱到如此的地步啊，得到老师的教诲啊，老师叫我修布施，我那个时候很困难的，布施要1000拿1000的。啊，老师说，1块2块有没有？1毛2毛有没有？我这才明了。啊，不是等到你有钱、有力量的时候就不是，没有钱、没有能力的时候，要求不是，要饭的，要到1块钱，啊，要到几个铜板。他能把几个铜板去做好事，不是？啊，到了5年10年了，哎，环境显著就改善了，收入勉强能糊口了。啊，从一贫如洗，啊，能够真正干10年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啊，真干，全心全力的帮助别人，啊，还有没有钱的时候，我们用身体体力帮助人，啊，现在讲做义工啊，啊，义工是布施啊，财布施啊。我用身体来服务，这样内财布施，内财布施的果报比外财更殊胜。啊，内财布施不但得财富、得聪明智慧，而且得健康长寿。啊，所以有时间呢。啊，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。到寺庙里面做义工啊，啊，星期天如果没有事情的话，啊，一定到寺庙做义工。啊，那我做的义工呢，又常常写字嘛，在公家上是这个工作是做文书嘛，啊，常常写字。到寺庙跟人家写书文啊，写牌位啊，我去做这个服务啊，啊，这个跟我工作的本行也相关的啊，是晚上他们做法会的时候，晚上下了班了啊，一下班我就去到庙里吃晚饭，吃过晚饭去就给他写，啊，至少可以写2-3个小时，啊，通通是布施啊，啊，只要你真有这个心啊，啊，布施的范围非常广大，做不尽。啊，那我还有个好习惯，啊，我喜欢读书，书里面好的句子，我常常都抄下来，啊，供 养别人啊，让大家通通得利。一本书很厚啊，要很长的时间看的，有很多人没有时间，送给他不看，尤其是现代人啊，越简单越好。你送一张卡片，里面不到一两百字就受欢迎啊。就我每天读书，我常常喜欢写啊，现在方便可以印啊，到处送人啊。现在还有这个网络啊，放在网络上给大家传阅啊，方式很多啊。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你真的想做，做不尽了，做不完了，都快乐啊，确确实实喜欢布施的人发喜充满啊，自利利他了，都是无限的啊。后面跟我们说了一句，这句最深智方便，这里特别着重在方便啊，十波罗蜜里面方便波罗蜜啊，智波罗蜜啊，最深这两个字呢，贯穿这两桩事情啊，贯穿智波罗蜜方便波罗蜜，这个智是全智。全智是智慧的应用，啊，我们讲啊，善巧，佛家讲善巧，跟此地讲的最深智是一个意思，啊，善是好啊，巧是太巧妙了。啊，所以善巧是智波罗蜜啊，方便呢，方是方法，那方法太多太多了啊，便是便宜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最恰当的、最适合的，这个最恰当、最适合就不一定了。因时、因地、因人、因事，千变万化了啊！你接触到这个外面人事物，你知道哪一种方法最恰当啊？那叫方便波罗蜜啊！所以方便里头要有善巧啊，就是要有最深智。啊，那么你无论是在生活是在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无往而不利呀、啊！啊，没有人不欢迎你啊，没有人不尊重你啊，啊，没有人不向你学习啊，你就成功了。可是这个你要知道啊，最殊胜的善巧方便离不开四摄法，而四摄法呢离不开般若现前啊，那般若现前呢离不开清净心真诚清净慈悲，决定离不开。而真诚清净慈悲也离不开戒律，你得慢慢往上推啊。为什么我现在这个学不到？你没有前面的底子 啊，前面的基础你没有啊，那现在学来得及了没有？来得及，再大的年岁都来得及啊，而且把基础界佛法修好非常重要，实在不困难，困难是你不肯干，你没有这个认识啊。我这个前几天有两个年轻人打电话给我啊，这个最近呢一年多受了很多折磨，受了苦难啊，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，他说现在他们觉悟了啊，这个苦难是应该受的。我说怎么回事啊？他说过去啊，听我讲弟子规，他们怀疑不肯相信啊，现在受了许多苦难之后啊，知道了我要从弟子规学习啊，以前什么都很自负，弟子规这个东西是小孩学的啊，不是我们学的啊，错了，现在才知道错了啊，所以还有一定要认识啊，根本的教育是信的啊，像弟子规信的啊，本心本善，你本来就是这样的啊，太上感应篇是信的啊，你自信本来如是，十善业道亦复如此，这个要懂啊啊，绝不是儒释道的祖师大德哦，定了这么多规矩要我守啊，牵着我鼻子走，你不服气呀、啊？你不晓得心得不是他定的啊，而是他们回归自信的表现出来，就是这样啊，当然他教别人也是这样的，他要不是这样教人，那他对不起良心，他也对不起众生，圣贤的教育没有别的，就是帮助我们回归自信呐、啊！啊，去佛教里头，佛教里面的教育，过去李老师跟我谈过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只有一个目标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啊，连净土宗都不例外啊，但是净土宗呢，明心见性不在这一次，到极乐世界啊，所以说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在阿弥陀佛会上啊，明心见性啊，但是其他的法门呢，都要在这个地方明心见性，所以难啊，太难太难了啊，所以净土叫一心道啊。这个不能不搞清楚啊！啊，所以一起行善啊，教化众生呢，绝不离开心的啊，离开心的那他就错了。我们今天称肾学啊，肾学就是以与心的相应。称为圣学，与性德相违背 不是心得，那不是圣学啊，那是凡人啊。与心得相应的圣学，学做圣人啊，去学佛，
对，
学做佛，学做菩萨啊，学做阿罗汉，这都要学佛啊。没有叫你学做官，没有叫你学发财啊，没有叫你坑人骗人啊，绝对没叫这个啊，恢复性德而已啊，这叫最胜之方便啊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一下。